腓立比书4:4-7，打开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吗？好，来，腓立比书4:4-7，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应当一如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七节，我们再来一次。神所赐出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何哥。
他这里没有讲台哈，没关系，我就借你们这里可以吗？哦，谢谢。我们几点吃饭？12点啊。那从这里走到那里坐下来差不多10分钟，对不对？对吗？到吃饭的地方，所以走10分，所以我们只要10分钟就好了。不是12点才吃饭。太高了。要低一点。好好，这样可以。谢谢你们。要，对，谢谢你。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地方好啊，天气也好，人也好，啊，下次要不要再来？从现在开始存钱啊，一个月存100块钱，我们明年就再来，好吧？啊，因为其实这里的消费比较高，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要顾虑到所有的人，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还是有顾虑啊。有的不是自己的顾虑，有的是顾虑自己家人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到这种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其实是有人特别的奉献，把那个差额补足啊，就代表我们教会总是有人乐意帮助我们啊。本来呢，同工是说不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稍微贵了一点。哎，我就说要来了啊，一定要来了，因为琪姐有来过，她说这里好的不行啊。对，所以我今天早上我们6点就出去转了一圈啊，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琪姐只有在这种地方，她才会那么早愿意起床啊。你不要分化团结啊！好，我们来看刚刚这一段圣经啊。我在大概30多年前，我遇到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他对我的讲道很不满意，特别是对我对圣经的理解，他很不以为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到今天为止，我的想法是，我们读圣经，圣经的意思其实要100%准确的说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啊。可是不代表我们现在想的意思不是他原来的意思，只是我们没有办法100%的确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想象。所以对我来讲，圣经的意思，就我们现在来阅读的经验，我们其实不止一个意思。比方说那么多人来读，我们可能会 因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人生、家庭、工作的际遇，我们对经文会有不同理解的方向。有人偏重啊，比方说夫妻，有人偏重孩子，有人偏重工作，有人偏重很多种。可是这么多不同的可能的意思，他彼此来到这个经文面前，很奇妙的是，他不一定会彼此冲突，也不一定彼此矛盾。所以我在三十几年前，我的想法是，经文会有不止一个可能的意思，对读者来讲，啊，但是只要不与经文它字面的原意冲突矛盾，我们都应该试着接纳它。其实在我们接纳的同时，我们不是接纳经文而已，我们是接纳人。因为人从经文的理解其实反映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一个真正有宣教负担的人，他读圣经，每一节经文都可以读出跟宣教有关系的那种感觉。那种生意做到全身上下都是生意经的人，他读圣经，他就读到管理，读到节省成本、开拓市场。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你碰到那种灵修大师，他每一节经文都是要感动你的灵，这些都是，在我来想，这些都是都可以是神做的工。可是那个传道人他就觉得不是，经文只有一个意思。好，那我就问他，谁的？后来啊，几十年后碰到他，他说，我现在也不坚持我原来的想法了，因为人活久了，你会发现人很有限。所以今天我们这只有几节的经文，我试着让你们多想一想啊。很多人说信友堂就是喜欢动脑子啊，不喜欢动手，不喜欢动脚。我觉得这句话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不动手不动脚的人，他会影响他的思考的方向。我要告诉你，你完全不动，完全不动手不动脚的人，其实你的思想会越来越迟钝，还是越来越敏锐。你慢慢去想啊，不要太快的就是讲这个讲那个。好，第四节到第七节啊，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是祷告，对吧？我们先从祷告来看这个经文，从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里面讲到的是原文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他是说祷告、祈求、感谢是用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凡事我都可以接受。可是前面这几个字在我们祷告的经验里面是非常困难的，对吗？你有过任何的时刻是一无挂虑吗？有吗？我觉得这个几乎不是真的人，对吧？他这里讲你应当一无挂虑，所以有人跟我讲，意思不是说你现在有没有挂虑，是说你不应该什么有挂虑。我觉得这个更没有人性了，对吗？好，如果我们从祷告它的动机来看，我再读一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没有挂虑。如果这个经文真的是对的，我的想法是，你什么时候有挂虑，就要什么？祷告。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像我们？所以你什么时候要祷告？你就知道这个经文的威力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祷告最大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情境，就是我们有挂虑。但是上帝希望我们不要被这个挂虑纠缠，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家庭上、在我们经验上，我们很多很多的挂虑，包含我们对教会的服事、对教会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挂虑，对吗？好像我们家有一只老狗，这琪姐就是她出门就是她每天晚上都在联系跟狗的事情，就是会挂虑。那挂虑怎么办呢？就来祷告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很真实啊。那祷告有分三件啊：祷告、祈求、感谢。有没有人用手机是用 HTC 的？只有一只啊，两只、三只、四只，我也是用 HTC 啊，我是对不起啊，我是坚持不用小米，坚持不用华为，不是因为中美贸易啊。我在很多年前我就不用所谓的这个中国大陆制造的啊，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资讯的安全啊，我是笃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20多年前，我有一次去上海，我碰到一个童工，这个童工呢是从澳大利亚然后到美国，然后在美国读书，在美国就业，他是一个华人，后来到了中国去工作。他后来娶了一个当地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在上海，你知道上海有个公安大学，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讲警察大学。她的姐妹就在警察大学读书，而且她姐妹的专业就是专门收证所有的通讯的内容。我就说，我听人家讲啊，传真比手机安全啊。他说我的妻子跟我讲，最安全的是你不要被他注意，听懂了吗？就一旦他注意了你这个人，他说你所有的方式全部在他的我说你形容一下，他说我告诉你啊，就你说传真比较安全，你从美国传进来的同时，他公安单位就同步就印出来，同步你的 email 这里出去，他那边就从这里进来。我的意思不是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只是要告诉你，其实所有的人的事情他都会有一个来有一个去。圣经在这里讲，我讲 HTC 啊，为什么要用 HTC？ 因为它可以缩减为三个浓缩的单字。我从这个C 开始啊， C 叫做 confession。祷告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祷告，你仔细的听很多人祷告，他交代剧情啊，要用掉60%的时间，他要把前因后果在祷告里面跟上帝诉说一下，他怕上帝不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怕走跟他为他一起代祷的人不知道什么事。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我们一上来就说要祷告什么，为什么祷告，这没有上下文，祷告不容易有感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要交代剧情，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真正在怎么讲鼓励我们。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用中文叫祷告，它的重点在告。告，你知道告是什么？上帝，我现在是这样子，我好苦啊！上帝，人家这样讲话，我心里很难受。上帝，这个月缺钱，你知道吗？就是把自己的状况倾倒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很真实，就是承认你的苦境和现况。所以真正的忧愁其实一定有一个处境，对吗？挂虑一定有一个处境，从你的处境开始啊，我觉得是很好。第二个叫做 HTC 的 T 啊，讲 H 好了， H 有一个缩写叫 Help， 就是祈求，就是求上帝，不行啊，啊，赶快来帮助我。我觉得这个字很传神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落在需要被帮助的情境里面啊。你知道我们在常常在关系上受挫，我们常常在工作的跟别人的配搭的效率上、个性上还有方式上，我们需要很大的耐心，有没有啊？比方说啊，琪姐在这，琪姐你们都知道她之前手受伤嘛，要做复健。其实复健其实是一个蛮枯燥的事，而且是一个蛮机械的事。现在是有一个人要去做一个蛮机械枯燥的事，其实是琪姐是琪姐是学生物的啊，你们知道生物基本上是跟机械这两个事情是连不大起来的，所以其实需要有耐心。我呢常常为他祷告，就是祷告求主赐给他忍耐，赐给他智慧啊，赐给他盼望。你知道做复健啊，你常常做了看不到果效，你就想真的吗？还要不要做？就会这样啊。他跟我的个性不一样，我是只要想好要做，不管他有没有效，我就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也不一定要做到有果效，反正我就觉得可以做我就去做了。可是人是不一样的，他会为我这种个性忧虑，我会为他的个性挂虑啊。这个他觉得我太就怎么讲，也没有什么弹性啊。好，这是第二个 help， 所以要学会求救。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是我可以对人求，对上帝求救，这是毫无问题，我随时随地我可以大声呼求，但是对人我就很难。我不知道你们啊，一般来讲姐妹比弟兄容易啊，所以弟兄最大的困境是他天生就不容易对人呼求，但是如果他还不对上帝加倍的呼求，这个弟兄就很危险了，叫铁板一块啊，就是里面就变成钢硬，因为你的东西都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啊。这是 help。 第三个 HTC 中间的 T 叫做 Thanksgiving 啊，就是献上感谢。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买 HTC。 我跟 HTC 没有关系啊，当然只有一点关系，就是王雪红很喜欢听我讲道，这是真的。他亲口告诉我，他是长老，我每天晚上听你讲道睡觉，所以我的讲道是有助眠效果的。很有趣啊。 Thanksgiving 就是感谢啊。后来我发现第六节跟第四节第五节他们会慢慢联系在一起，就是当我祷告祈求感谢去回应我的挂虑的时候，上帝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我就在想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经文，比方说挂虑，比方说我暂时工作上我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就跟上帝说老板欺负我。好，那你知道我们通常希望要告诉神的是什么？就你帮我伸冤，对吧？帮我修理老板，但我不能自己去修理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啊。但是你必须要衡量，就是这样的意思能不能让你感谢上帝？如果你把它狠狠的修理，就哈利路亚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啊？啊，但是第七节啊，我一直在想我们要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没有挂虑，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挂虑吸引我来祷告、祈求、感谢。然后什么？把你要的告诉上帝。那我要什么呢？如果你看第七节，应该是说你要什么，不等于上帝会给什么，对吧？但是不管你要什么，上帝一定会给你什么，对吗？什么？平安。所以平安是来面对处理你的挂虑，对吗？对吗？它不是来解决你以为挂虑所产生的原因，那个原因可能是你失去了什么，你在乎的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不知道你们对平安是怎么理解啊？我告诉各位，平安跟挂虑，上帝要用平安让我们去等于吃掉我们的挂虑，这也没什么。但是平安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平安是一种感觉，还是它原来的挂虑的原因消失了？我告诉你，挂虑的原因可能还在，就是老板还是对你很坏，你会不会有平安？他在这里讲叫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心在这里，对不对？意念在什么？这里。我要告诉你，挂虑会冲击，会扭曲你的思考跟你的心。你要注意啊，这两样东西是人最宝贵的两样东西。当挂虑真正冲击你的时候，不是你失去了什么，而是你开始这两个东西开始变质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可是我们很相信我们的思考，我们也很相信我们的感受力。可是这两样东西当挂虑冲击你，你不能往平安的路上走的时候，你会开始思考，往哪里思考？往，你会偏掉。我真的是这样相信的。我觉得理性啊，在十八世纪 ，Enlightenment 就是复叫什么启蒙以后啊，这个理性啊，被慢慢的推到了人最高的位置。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人的理性的思考随时随地会被扭曲。扭曲你的其实就是挂虑。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思想，你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感受。吉姐早上祷告的时候，她说要听，你告诉我，听一个人讲话把他听懂，要不要用这个？要不要用这个？你为什么常常没有听懂？特别是夫妻，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就是结婚越久越听不懂他在干嘛，他在想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是什么？其实我们都被一些家里的事、家里产生的挂虑，把我们真正应该看见、听见，我们通通看不见。所以啊，其实这个叫做黑暗。 好，如果这个经文你们这样读，那上帝要给你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告诉各位，最好的思考跟心理的状态是在一个平安的情境里面才能够好的运转。你注意我的话哦，上帝赐的平安才能够让你的思维在一个正常健康的方向奔跑。那什么叫出人意外？出人意外他的意思不是很惊喜的意思哦。如果你是这样想，这不是他原文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你在挂虑当中的思想和心没有办法什么经验，或者是没有办法揣摩到的平安，他会加给你。我要告诉你，人在挂虑的时候啊，他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的思考跟他的心啊，会把他自己陷入在更深的挂虑里面。这个时候啊，你很难出来。我看过一本书，他就用这段圣经来讲怎么样面对忧郁症。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经文可以帮我们面对忧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用思考，要用心去解决挂虑，但是经文它本来的意思是，你没有神的平安，其实你根本是没有资源去解决你遇到的挂虑，因为你那个时候这里跟这里都失灵了。你需要被一个力量，或者是被一个上帝的恩典挽救这里跟这里，你才有办法正常的、健康的回到那个叫什么平安，上帝所赐的那个好的思维和感受里面啊。容许我这样讲，所以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他，你知道他原来的用英文直接的翻译叫做 beyond all understanding。我要告诉各位，原来我们的平安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思考更底层，在我们的思考更高层，它是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经文啊，第六节第七节，你把它再整合一下，你就会发现上帝其实要挽回的是用平安挽回你的心跟你的意念，让你的心跟你的意念因着神所赐的平安，你可以不被这个挂虑什么继续的搅扰你。那挂虑怎么搅扰你呢？我要告诉各位，我听过好多的见证，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有没有？他也没有办法感谢了。我告诉各位，你什么时候遇到这个光景，他其实就是提醒你，你正处在需要祷告还是不需要祷告。可是那个时候你的思想会告诉你，你什么不需要祷告，因为没有用。那个时候你的心会告诉你，如果神是真的，为什么我这么难过，对吗？他所有的信号都会把你带到不平安的路，因为你已经被当下的挂虑蒙了你的眼睛。所以这个经文是刚好是翻转过来的，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这是一种理解。所以最后上帝的平安不是一种感觉，他有感觉，但不是只有感觉，他其实是要挽回你这个人。所以最后到了第九节啊，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前面讲到神赐的平安，后面讲到赐平安的神。你知道后面第九节赐平安的神，这位神 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他是一位有这种平安的神。当他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谁身上？第九节，保罗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眼睛耳朵往哪里看？往我身上看，对吗？那请问你，保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可以值得我们看呢？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所以我会对保罗来讲啊，他说处卑贱需不需要力量？需不需要？需要。那么请问你处丰富需不需要力量？哪一种容易让人挂虑？要小心啊，我们通常都以为卑贱什么让人挂虑，那你哪一天我就求主让你丰富哦，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另外一种挂虑不完的挂虑。我一点都不羡慕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那种人天天都在挂虑。挂虑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其实挂虑会把整个人带到一个，我觉得那是没有力量，因为久了以后啊，他只能处丰富了。还有一种卑贱，他久了以后他就看不起自己了，他觉得财富权位终身与我无关了，上帝，我就是这个命。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自己设一个界限，他不出去，他也不让任何人进来。这些都是因为少了什么平安。你有没有想过，保罗说，你们来看我这个样子，我这个样子你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学，也可以领受。他说你就可以看到赐平安的神会跟我们在一起。最后我们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一段经文我是很不容易懂，他说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你注意看主已经尽了这几个字的上下，中文的圣经都是一个句号，有没有一个圈，是吧？换句话说，主已经尽了这几个字是一句独立的经文，这就看你怎么读了，你是跟上面读还是跟下面读。主已经尽了，它原文没有已经啊，原文就是 law is nil， law is nil， 就是主就在我旁边，或者是主就在现在。它可以是时间，它也可以是空间。时间的话，有人说主已经尽了，中文的圣经它的翻译的方法是暗示时间快到了，对吗？那是什么时间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在整个经文里面比较低，反而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比较高，就是主就在哪里，就在我身边。你就在我身边，你可以从第九节看到，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什么同在，这是一个身边的概念，对吗？接下来就是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十二节，谁是谁在，这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身边的概念啊。所以其实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我在挂虑的时候，我往哪一条路上走，决定了是平安的路还是更深挂虑的路。第二，平安帮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有平安，因为上帝在我们旁边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往平安的路上走是有盼望的。但是保罗暗示一件事，第九节他说要学，对吗？所以我比较实惠一点啊，我不喜欢太 就是那种太突然的那种太很魔幻的一种经验，在我们的属灵的信仰里面，我觉得什么事情最后会变成上帝照他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合适的过程，对吗？换句话说，平安要学，你可以想象吗？挂虑把我带到平安这条路是要去学，而且要有师父的，对吗？保罗就是他们的师父。然后你再往哪个方向，你怎么知道这条路是通的呢？因为有一个平安的神就在你的身边，一直在你的身边，不管你的遭遇是什么。所以最后有一个可能会发生，就是保罗做的见证，就是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知道怎么样处不同的情境。换句话说，平安转化成一种不管什么样能够让你挂虑的处境，你都有一种力量去跟他相处，对吗？所以平安被转化成一种能力。我自己的体会是，挂虑未必会离开，但是能力会什么增加？哪一种能力？你的思考跟你的什么感受的能力，你的感受不再是被挂虑纠缠，你的感受开始被什么？被上帝的心意慢慢的充满你，你的思维慢慢就看见上帝其实要借着这个过程在你身上做成什么事情。所以上帝就在我们身边这件事情，在相当的程度上保障了我们走祷告这一条路，其实是他牵着我们往前走。最后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是喜乐谦让啊。如果喜乐是我们大家都想经验的事，你知道喜乐的平安的对面就是挂虑，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我自己在这方面需要很好的操练，我需要还需要很多的操练啊。意思就是说，秋萍在这里啊，他是基督徒。假设我的他灵性很好，我灵性不够好，我怎么看？我怎么样知道什么是喜乐？其实是要看我们处在同样的挂虑的时候，他怎么反应，跟我怎么反应，会显出那个很明显的差别，对吧？常常你会被一些喜乐的基督徒深深的吸引，对吗？那你就会好奇他这个后面是什么东西，喜乐是什么东西。好，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是在主里喜乐啊，靠主是在主里的意思， in the Lord。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把谦让、喜乐跟后面的感谢连在一起，帮助你们思想哦。你知道有一种很有魅力的基督徒，他总是让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喜乐？为什么有人得癌症呢？哀哀叫，一直叫不停。有一种人得癌症，天天感谢赞美主，有没有？请问你，他喜乐的背后是什么？谦让，谦让是什么意思？我试着用我的语言来解释，谦让的意思是，你知道，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谦让是什么样？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好？你为什么要让我病？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平安会离你越来越远，对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什么叫谦让？谦让就是你看见，即便你得了癌症，主就在那里旁边。 换句话说，你要对你的周遭、你的遭遇，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从谦让开始。谦让呢，其实很难翻译啊，但是我觉得他翻译的已经很好了。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老板喜欢他，不喜欢我？你会不会抱怨？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没有谦让了。谦让是什么意思？谦让就是感谢主，上帝没有为我预备一个这么公正的老板。你能感谢吗？你不能感谢，为什么？因为你会挂虑，觉得不公平。弟兄姐妹，公平是，你们一定要看清楚，公平根本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最终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人没有义人，所以你为什么要在没有义人当中找公义呢？这有可能吗？可是这是我们的挂虑，你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总统选下来，为什么？公平。但你猜猜看，选上来的总统公平吗？你怎么会相信这件事情？太奇怪了。可是神真正的公义是，不是有一个公义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是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公义代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公义，让我们越来越倚靠他，彰显出他的公义。所以我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学着不是把手伸出去，是要把手什么拿回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伸冤的手常常在谁手里？我们都说在上帝的手里，可是我们最喜欢抓在谁手里？当然是自己手里。可是当我们想要这样子的时候，你离开了感谢，你也离开了谦让，你也离开了喜乐。但是没有关系，当你有这种倾向的时候，应当一无挂虑。什么？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你慢慢你会发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其实是让上帝的心意不要让我们坠到更深的那个挂虑里面去。我会挂虑，琪姐比我更会挂虑。好，那琪姐要挂虑多一件事情，就是挂虑我，对吧？我有时候晚上看书，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常常是这样。那就还要想办法把我弄到床上去，因为那个时候睡着了，睡得很熟，就很不喜欢别人什么打断。他觉得姿势不对啊，地点不对啊，时间不对，都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睡着了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挂虑，所以求上帝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有一种思想。所以第八节最后的结论是：这些事你们要思想。哎呀，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原来平安的神把平安赐给我们，他就在我们身边预备平安的路。没有想到我们挂虑的是忧愁的路，可是他要我们借着这个过程，从祷告有一个突破，然后让我们开始会想在挂虑之中要想的事情。要想什么？所以你的脑子很重要啊，你要常常善用你的脑子。第八节其实就是你在挂虑中，在祷告中，你的思想不要被缠住，要脱出原来的格局，想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我有的时候在家里，我就跟琪姐说，我说哎呀，有一个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我觉得她真了不起。这个叫什么？有美名，对吗？可称赞，对吗？就你们要常常让自己的思维要进入到这个层面啊。但是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啊，也有是怎么样，不停的就是来找我，找我做什么呢？ 他说：“何哥，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怎样怎样？”他说：“你一定不知道，因为你太忙了。”然后还有人跟我讲：“何哥，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一定不赞成，对吗？因为你偏心，你知道吗？每天就是这种流言四起啊！我听呢，我现在就听了，我就笑，微笑的看着他。我不会作答，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样的人其实他比我辛苦，对吗？”可是你猜猜看，他知不知道他很苦？他知道，但是他觉得那个苦都是长老你没有处理，所以他更苦，你懂吗？啊，所以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前面啊。所以在主里喜乐，其实原来他要把我们的思维往哪里带？往上帝那个方向。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比较一个方面啊，这个经文就是祷告是我们的突破点，挂虑是我们扭转的契机，平安是我们终究要追求到手的目标，我们的身心灵需要借着这个过程被神重新得着啊。所以以后你再来找我讲这些事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多讲几件可爱的事，有美名的事，可称赞的事啊，让我也在什么，让我不要被你带到挂虑里面去啊，让我可以跟你一起同享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可以有时间分享你的话。主，让我们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抓住，让我们追求，让我们遵行，看到一条路，让我们不要放弃。主，也让我们不只为自己，也为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得着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